看到孩子们的笑脸，让我感觉好幸福哦。花一点时间为孩子们说故事吧，因为这一定是您和孩子们永远难忘的甜美回忆哦。我是爱说故事的胖叔叔鲁祖祖，现在是下午1点钟。
目前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在244公里云林系统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坑洞。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126.5公里，头屋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北上的24.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有轮胎皮占用在中线的车道。水道方面，台64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秀朗桥的出口匝道中线车道有棉被。再往前30公尺的内侧有轮胎掉落。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下了巴黎匝道前有掉落物。台76线往园林的方向，在普兴出口内侧车道有铁桶掉落。以上况由宋家先播报，尽管祝福您行车平安。
王太太，好久不见了呢！啊，你急急忙忙是要去哪？
哎呦，内政部要在北中南东部办理总共12场次的单身联谊活动呢！
哦，全台呢？那么好啊，不就照顾到全台所有的单身男女？
是呀、啊、是呀、啊，而且呢，活动内容很多，好像也很有趣哦。在7月16号的第一个场次，就安排到苗栗花鹿农场漫步，哦、还有南寮渔港铁马双人席。
哇！
哦，报名时间到7月15号啦。那么7月23的第二场之后，则是安排这些年轻人在高雄农场跟观光游轮上面交流感情。
哦，没办法。
报名时间到7月22号，不管参加哪一个场之后，说不定啊，一段良缘就这么签订了。好大哉哦，这2场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还没有到啦，我要赶快去催我家女儿，赶紧去报名哎，不要整天宅在家里面吹冷气啦。
但是。对啦，可是很不巧呢，我儿子出国吼，要7月25号才回来啊。7月份还有没有其他场次？
哦，那是你嫁吼，北湖吼参加了2场啦。7月30号还有一场啦，是在新北市新店区的美丽春天大饭店，可以让参加的年轻人在享受轻松可口的下午茶外，同时敞开心房彼此认识哦。说不定吼，你的好媳妇就出现了呢，想抱孙子的愿望就可以达成了，动作快一点啦！哎呦，我不要跟你多说了啦，你可以到内政部户政司全球资讯网查询，马里赛同时登录报名哦。
哦，呵呵呵，谢谢你呢。啊，我这回齁、哦、就去赖我儿子，一定要叫他报名不可，顺便齁、哦、通知我那些喝醋逼啦，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么好的讯息，也可以增加我儿子选择对象的机会。
勇敢追求真爱，让爱延续下一代。内政部105年幸福列车单身联谊活动共计12场次，自即日起开始报名，详情请到内政部户政司全球资讯网查询，联络电话02-2356-5121。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 Janet， 打击诈骗，即刻行动。想旅游，我就是专家，反诈骗专家，当然就是165。 165反诈骗专线，24小时为你服务。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警视警察局提供。环保多一点，忙碌浪费少一点，
让倩怡陪您乐活一点。
朋友，晚安快乐！我是陈倩怡，1点钟到4点，倩怡在现场为您做各项服务。在五股到三重，说是下好大雨哎，哇！昨天下午呢，就是午后的这个大雷雨，对不对？那现在早一点，因为在五股三重这边已经出现了，在1点过3分的时候接到的。好，那大台北地区呢，以小南门这边来讲呢，目前天气还算稳定。好，所以这个阵雨哦，现在五股到三重路段这边下起阵雨，而且有朋友说是好大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西行2.8公里，大园之前呢有大货车去撞到了外侧护栏之后起火燃烧。国道五号部分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呢步行性清扫。国道五号就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一样哦，有步行性清扫，请朋友都要注意。台北市哦，信义路光复路的路口施工占用了机车待转区，然后有刚有朋友提到说国道二号就在机场支线了，西向呢西向的2.8，这个是在大园前哦，大货车去撞到了外侧护栏之后起火了哈，撞到了这个外侧护栏之后起火燃烧。小心哦，好，谢谢朋友告诉我们，跟大家分享呢。哎，记得我们可以哭，可是不要忘记怎么笑。哎，这个很重要哦。乐观的人呢，会只顾着笑，但是忘了怨；悲观的人只顾着怨而忘了笑。哈，好，所以笑跟哭都要记得哈。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哭啊，可是不要忘记怎么笑。其实如果可以一直笑一直笑，其实很棒哈、哦。但是当然是，人生有时候真的会有辛苦的一面，会有挫折的一面，会伤心的时候啊、哦。所以哭完没关系，可以哭的，但是不要忘记怎么笑哦。好，这首歌叫做《笑笑》哈、哦，阿一迪球毛巾。最后哎，这首是呢季新配，来听一下《笑笑》哦。那刚刚说到呢，起火燃烧的位置，国道二号机场直线西行2.8，大园前大客车撞到外侧护栏之后起火喽。
你总笑笑，不管我有什么烦恼，你好像都能够明了。
笑笑这首歌曲哦，听一下，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笑忘歌》。在台北市信义光复路路口呢，往东说是外侧有抛锚车辆。国道一号在高架部分北上51.9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轮胎皮占用了外侧。建国高架往北哦，滨江街之前100公尺中间有一大捆的塑胶套。国道二号机场直线西行2.8大圆之前的自用车哦，大客车去撞到外侧护栏之后，还起火喽哈！也希望朋友您要多多注意，起火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步行性清洒哦，都请注意一下。谢谢热心朋友给我们做提醒。
想不通，反正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流泪更多了。有多少错误重蹈覆辙，有多少苦痛还不是走过来了，想起来坚持还会笑呢。我是真正的实验课，作业做得很值得，就算梦变成几岁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的，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向往歌。那一年天空很亮，我们听着春风大笑去的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在当下就想忘的，这一生只敢只要平凡快乐，生出这样子伟大的我。
这首歌曲《笑忘歌》哈，真的有的时候呢很辛苦，遇到挫折哈，真的记得可以哭，但是不要忘记怎么笑哈。哎，刚刚下雨的地方，五股到三重这边呢好大雨哦哈，有朋友提醒好大雨，所以今天下雨好像午后这个雨下的比较早一点哈，现在的五股到三重好大雨哦。
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我该怎么做？
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呢？
你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哈，可能真的是老爸老妈或者孩子啊，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面对了有时候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朋友们真的笑不出来哈，因为大学指考也寄发成绩单，然后呢，如果以职科来说，都已经进入到了可能后面的最后的登分的阶段了哈，马上都要进行到登分了，所以
大家面临的就是考生应该怎么选填志愿，到这个时间里面呢，其实很多摩擦就出来了哈。那到底家长应该要怎么样去协助我们孩子？因为毕竟，选填志愿应该是孩子的事哈，他们应该要做那个最后的决定。可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很茫然，可能家长也有家长的考量，考生有考生的想法哈，啊，这当中可能就会有些摩擦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呢，我们就要请专家了来跟大家聊一聊了哈。就是呢，我们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理事长王志宏啊，王教授，教授同时也是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这个辅导与諮商学系的教授哈。好，志宏理事长在我们线上啦哈，教授您好。
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段时间真是这个摩擦应该蛮大的哈，因为有时候大人看孩子考生在选学校的时候，会觉得说他们怎么顾虑的点跟我们的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选填这个志愿呢，我们教授要给大家一些提醒。
对，填志愿其实是很重要，但是它更重要的倒不是只填出一个志愿的次序，
对，
而是填志愿的过程是家长跟考生一起来思考自己想要的未来是什么，做生涯的规划跟探索，然后呢，借由这个时间呢，亲子好好互动。我们最近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呢，因为我是家庭教育的委员嘛，
对，
开会发现了，我们做个调查，发现所有的家长都说，亲子沟通是家庭最重要的幸福来源，而相对的也认为说是亲子教育是面对家庭教育最需要获得的资源。可见你看选填志愿其实是亲子沟通的最重要的生命关键时刻，所以它更重要的不是志愿填出来的结果，是填过程亲子是怎么互动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真的
我填志愿，填志愿真的如刚才倩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些提醒啊，因为过去观察那么多的新生，因为我也当过系所主管嘛，
对，
也看到很多的新生，看到很多高中生，我到很多很多的国内的各种高中去帮我们做一些大学科系的介绍，怎么填志愿。我发现真的有一些事情值得提醒一下，有三大提醒哈。第一个提醒是真的要慎防名校名师啊。
可是大家都一定会先选说，这个学校有名，第一，好像这个名声很响亮，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个名师哦。
对，你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新生就怕选错校，选错系，真的。所以除了浪费时间之外，其实是跟自己所期待的学习生涯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选系真的是比全校更重要，这是第一个要提醒的。那么第二个要提醒的是哈，好好去研究一下那个系。好，你现在选了一个系了，
对，
可是要研究一下这个系，不要只看到系名就开始填志愿喽。因为填了志愿发现要注意到它背后的真正的事实，就是这个系的师资怎样，课程怎样，他的毕业生后来的表现怎样。
对，
如果很多家长对网络的系所的资料还觉得不够的话，倒是可以看看他在系所评鉴的时候，他们学校都为自己设定每个系所为设定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大学评鉴中心啊，现在委托大学评鉴中心基金会，他们有做系所的评鉴，
对，
那很多清楚的资料就会显现每个系都会认为我自己的核心能力，那个核心能力确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科系那个系名好像就好像连接到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
对对，
嘿。可是你念完之后发现他工作不见了耶。为什么这样？因为现在的生涯现在所谓的职场变化太大，
嘿嘿，
不断很多新的职业的位置不见了，又新出了很多新的职位来。
对。
所以你岂止看系名填志愿，不如看这个系它本身真的培养出什么能力。
这更重要，
跨产业或者是跨单一职位的那个能力，
是，
那个可能会更重要。对，
那像刚刚教授您提到说评鉴，因为现在常常看到什么教育部助什么补助啊什么什么的，我们看到有些学校自己会这样介绍啊，连续几年得到什么教育部什么什么补助，像这种有参考价值吗？
当然这也是学校办学的绩效嘛，
对，
更重要就是说，在系跟所特别是我们以职考来说，那个大学生的那些大学的 科系，他会接受评鉴的时候，他会准备自己的资料，说我们这个系的教学目标，
对，
跟核心能力是怎样，
嗯，
那个核心能力
更重要，
想要培养的能力，对，那个比系名可能更重要，
嗯，
因为能力是可以跨产业，
对，
可以跨职位的，因为职位会消失，但是能力还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职位上，
对，嗯，
所以说不要看着系名填志愿，还要研究它的
到底在核心能力是什么哈。好，
另外要提醒就是说，我知道哈，有些孩子想离家去闯一闯，所以呢，为了离家而赶快填原的学校，
有哎，有听过这样的孩子，
也有孩子想要待在家里，因为家里太舒适了，不要去远地受苦。我想哈，当然也都对，但是我觉得拥抱自己想要的科系啊，勇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最重要的可以留在家里很好啊，可以离开家里也很好。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也在中部念书，但是呢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也在外面租房子住，为什么？他说跟爸爸妈妈说现在能够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
独立了
跟同学相处看看，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行的，如果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在家里附近读大学，也可以考虑让他到学校住，或者在外面租房子。那我想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住在家里也非常好，那周末都可以回来嘛。
对，
我想拥抱理想的科系，勇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是重要的哈。
嗯，
对，不要因为天气的影响，哈，因为那个学校所在的那个城市规模的影响，影响你去选择最适合你的科系。
哦，好，所以这个都很重要哦，哈，这三大方向哦，这个是教授给大家的提醒。那教授有时候就是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时候家长可能会有家长的看法哈，所以他也许孩子的一个决定，家长万一他不认同，所以或者是说家长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孩子的决定哦，这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呢？
这个真是为难呐，因为去年我孩子也刚上大学嘛，对呀，在跟他谈的过程其实还蛮重要，我要分享一下这个事哈。
嗯，
你看高中国中我每天都开车送他上学，那很辛苦开了车到达目的地校门口就是四个字，爸爸谢谢好。可是在选大学志愿这几个礼拜的时间呢，
对，
我们的商量啊讨论啊，我觉得这是比我过去三年六年然后跟他讲的话都还要多
啊。是，
我觉得要很珍惜这一段，我说哈，商量的过程跟结果一样重要，甚至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有时候选了科系之后进去也可能会再怎样有改变。
对，
像我念彰化师大考进来的时候是化学系，你看差多少
哇，后来发现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对，后来我转系了，对，转到辅导这样学系，如果一直留在化学系的话，我可能从一个不称职的化学老师了，但是呢念辅导这样学好，我能够做出的贡献更大，所以商量的过程跟结果一样重要，而且那个过程就是家长跟孩子一直在思考孩子的未来，孩子探索孩子的想法，那家长也提起自己的观察跟期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亲子沟通最珍贵的过程。如果需要的话，需要有别人哈，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师、学长，甚至同学、毕业生都很合适。当时我们也请了一些朋友哈，来跟孩子谈一谈。有时候一子而教了哈，对。所以说这个过程蛮重要，我们也找了一些毕业生哈，在不同科系毕业生，请孩子跟他请教，那个过程就是家长跟考生齐心齐力呀，而不是坚持看法，而是共同的目标，我们来帮你合适去找一个最适合你生涯发展的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值得珍惜，过程的对话很珍贵，是人生的重要的生命时段，就好像就业结婚一样的重要，
真的哇，所以要珍惜这一段这个时间哦，因为这段时间在过了以后，未来可能机会就不大容易再有了。
对，就珍惜那个时刻。我觉得我们常常讲到此时此刻，好像有很多的冲突哈，但这个冲突是珍贵的，会很多不同的意见，但这不同意的协调是珍贵的。那这个过程可能会反反复复哈，
对。
但是这个我就觉得我们有点耐心，真的好好去想是重要的，而且有时候需要陪伴呢、啊。我想，如果是考生，也应该 跟家长好好商量，比如说我们也陪孩子看看那个学校
对
然后去体验一下，理解那些资料，然后共同去阅读，所以这样的过程还蛮重要。就是其实考生也需要家长陪伴，自己跑去现场看不如家长陪着嘛，
对，
交通接送也比较方便，类似这样，就是说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要提醒说，家长跟考生商量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些个人的印象，
对，
过去这个学校怎么样啊，这个系怎样啊，
对对
啊，过去的工作就业怎样，但是我比较现实的来说，
真
的职场变化太大了，
嗯，
就是念那个科系，未来有比能够在那个同样的职位上就业，这个比例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嗯嗯，
只有能力能带得走啊，那个科系没办法带得走，
真的，
对，所以呢，资料也是会不断的更新，那我蛮建议说家长在跟孩子谈这样的过程的时候，可能要收集到最新的资料，
好，
考过去的印象，
真的。好，所以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这是跟大家建议的哈。那因为剩下两分钟啊，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理事长跟大家聊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是由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张老师基金会跟彰化的师大辅导与谘商学系共同举办的嘛哈。这个研讨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性？
哦，这个是全世界第一次举办的叫本土谘商心理学的国际研讨会，8月1号到4号在日月潭举行。那么这研讨会怎么特别？因为台湾其实在制定心理师法、学生辅导法都是在亚洲是独步的，
嗯，
也是在全世界很少见的。于是我们把心理谘商心理辅导哈在台湾的发展的经验，融合在地化、本土化。融入本地的文化，而且又结合亚洲跟世界关心哦。如果把心理咨商辅导干在各地来落实啊，来实践，所以虽然是很专业的，但是其实一般民众也可以来参加，而且我们给台湾的报名者是非常便宜的，比国外的便宜好几倍。
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台湾其实在心理咨商辅导其实很进步的，在亚洲发展，在全球是发光的。
哇，所以大家呢这个都可以来参与哦哈，就在8月1到4号。那详情的话，是不是可以上到我们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这边来做查询？网站可以查询哈。
是的。
好，当然呢，更多的心理健康资讯也都可以上到台湾辅导与谘商协会心理健康专区哦，这边都很多的协助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理事长跟我们做连线，谢谢志宏理事长，谢谢。
谢谢倩姐，祝考生填好自己最好的志愿。
真的，谢谢，拜拜。
拜拜。
好，那朋友来哦，在双向五股到三重下着好大雨。